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刘洋，我在南京问候各位。9月10号是中国的教师节，从1985年确定第一个教师节至今，已经是第35个年头。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教师节说开去。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曾经说过，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而且是模范。在知识传播与人类发展史上，教师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可磨灭，因而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教师节，虽然确立的时间不同，但过节的初衷和意义都是同一个道理，感恩与赞扬教师为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古往今来，无数人怀揣教育理想，站到了三尺讲台前，用毕生的心血教书育人，不求因此大富大贵，只求桃李满天下。有些书香世家，从祖辈父辈到儿女，几代人薪火相传，坚守三尺讲台，一支粉笔四季耕耘，传授知识，用知识、执着和奋斗书写着平凡而有意义的人生。他们所传承的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家风。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教师世家，一起倾听他们的故事。
沈有芬是泰州市大埔中心小学的一名退休教师，教师节前一天正逢老人的百岁寿诞，师生代表一起走进老人家中，给老人系上红领巾，送上亲手制作的手工作品，为老人庆祝百岁生日。
沈老师，这是我们全体上线队员的祝福，祝您节日快乐，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大家一起点燃蜡烛，为老人唱起欢快的生日歌。沈有芬的女儿朱兰说，在母亲的带动下，整个家族近三代出了20多位教师，是名副其实的教育世家。
他觉得这个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站在那个三尺的讲台上面来说，就来不得半点的马虎，要认认真真的对待每一位学生，就把他视同是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一直要求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在工作中也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向妈妈学习，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南通市通州李岗村的沈家三代人也出了十位教师，第35个教师节前夕，这一大家子又聚到了一起。在沈家，书架上摆着几样老物件，美孚灯、粉笔盒子、毛笔、笔架，这些老物件都是沈家的传家宝，是沈家第一代教师沈德芳留下的。解放前，沈德芳是李岗一带德高望重的私塾先生，解放后，沈德芳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作为长子，沈冠中对一直在学校忙碌的父亲记忆深刻。
学英国国离学校不远，
虽然我家离学校不远，只有三个田岸，但是他每天都是坚持食宿在校。学校没厨房，我一边上学一边拿饭罐送。他平时在学校白天教学生，晚上除了备课改作业之外，还要辅导扫盲班，工作还是比较辛苦的。
在父亲的熏陶下，沈冠中兄弟四人先后登上三尺讲台，成为沈家第二代人民教师。循着父辈的足迹，沈家的三朵金花也先后走上讲台，成为第三代人民教师。也是受到父辈影响，读大三的沈阳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同样选择了师范类，不久他将成为沈家第四代教师。
是我现在要在学校学好我自己的一些专业知识，然后去为我的一个教师梦去铺路。
在沈家，教书育人不仅是一种职业，一份工作，更是一份情怀。曾经教书育人的经历成为沈家几代人受用一生的财富。沈冠群，
今天呢，我们这个几代人都回来聚在一起，一首诗吧。园丁三代乐融融，石沟教鞭俱建功，聚首老家迎华诞，祝福祖国更苍龙。
是老师陪伴着每个学生走过青葱岁月，教会孩子看世界的角度，也是老师以书为船，带学生们去往海阔天空的知识彼岸，透过唐诗宋词与古代先贤对话，脚踏大地，仰望星空，探索未知而神秘的科学空间。青少年时期正是一段懵懂叛逆的日子，无论是在教学上还是品德上，一位好老师的引导都至关重要。下面让我们走进现场，来听一听关于师者之间传承的故事。
现在就找到这，就在这里工作了。
对对对，在农学院。
搞水的。
对。
在南京农业大学，29岁的年轲教授李山佩坐在92岁的陆佳云教授跟前，上演了两代90后老师的对话。29岁的年轲教授即将完成从科研到教书的转变，他说还是有些忐忑。陆佳云老师告诉他，和教学科研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也是从害怕上讲台成长到了热爱三尺讲台。
虽然我做老师，但是我跟在教学过程中，我从同学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我看一个东西还是什么，会有一点问题，但是我一个人看可能也就一个问题两个问题，同学们看了这么多肯定不止一个问题两个问题，这样大家提出来的问题对我是有帮助的。互教互学，这就是互教互学。我觉得呢，做老师很开心。
做老师很开心，一个人能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的庆祝第35个教师节，即2018至2019学年教师表彰大会上，武汉大学动力与机械学院院长刘胜说自己永远是南航的学生。
我们那个时候在毕业设计的时候，我们都自己完全敲纸台，一个个的把敲进代码编程去。当时我乔老师带我们去那个降落伞厂，还降到上海去，就找计算机资源。
刘胜院长提到的乔老师是学校的退休教授，也是国内知名的飞行设计专家，现身航空60余年的乔星。乔星说，作为老师要将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
你学历很好，但是你呢要热爱学生。我就本着这样一个思想，我比较喜欢学生，每个人都是前途无量的。
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从教35年的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韩兆军教授也告诉记者，希望更多年轻教师能够潜心教书育人。
国家的话呢，现在对教师越来越重视，社会对教师也越来越重视，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必然。作为教师也好，作为知识分子也好，确实赶上了个好时候，我们应当的话呢，积极努力，为国家多做贡献。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宵不到院里，怎知春夏日。
在梦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老一代与年轻一代教师之间彼此传承，用心和行动阐释何为师道，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子，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才。而每个人长大后最怀念的，也总是在学校无忧无虑学习成长的日子。上课铃打响时的急速奔跑，老师突然宣布考试时的紧张无措，拖课时的无奈与烦躁，甚至有被黑板擦带出来的粉尘呛到哭笑不得的记忆。小时候最讨厌逼着自己学习的老师，长大后我们却总是想回学校看看他们如今怎样了。在教师节当天，盐城师范学院10多名大学生给一对年过九旬的老夫妇送上了一份教师节礼物，而这份礼物的背后是一段大爱善举。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沈春良的报道。
爷爷奶奶你们好，我是盐城师范学院物联网1713班的刘颖。
爷爷奶奶你们好，我是海洋与生物工程学院的滕建荣。
包爷爷、陆奶奶你们好，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包爷爷。
教师节前夕，盐城师范学院的10多名大学生饱含深情地录下了这段话，并通过学校传达给200多公里以外的两位耄耋老人，盐城师范学院离休教师包斌、陆义军夫妇。93岁的包斌及其妻子陆义军在去年9月将多年积蓄共100万元捐给盐城师范学院，设立助学基金，从当年开始每年资助20位学生，每个学生每年受助5000元，直至毕业。这10多名学生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新沂的一个老小区，一栋建于15年前的旧楼是包斌夫妇多年来居住的地方，房间简单朴素却井井有条。谈及为何要资助贫困学生，包斌说，
就是资助这个困难学生呢，就是从我们自身，从啊教的学生，就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说困难学生读书不容易，自己也有体会。
包斌出生于宿迁一个农民家庭，童年困苦，后因时局动荡而辗转求学。读书期间跟随中共地下工作者来到盐城读书，之后加入渡江战役工作组，并被编入苏南军区文工团。生在旧社会，活在红旗下，从吃不饱肚子到衣食无忧，包斌说，这都要感谢党和国家。
在我们来说，钱多多下来原来是单位发的，也就是国家的，也是人民的钱，那就给社还给社会嘛，想嘛就这样想。
但盐城师范学院离退休工作处处长黄顺荣告诉记者，这笔钱来之不易。2017年，包斌夫妇就有捐资助学的意向，但直到去年，他们才凑齐100万元。凑齐后，夫妇二人立马就捐给了学校。 受助学生柴世宇告诉记者，在得知受到资助后，他们一起去看望了老两口。
去徐州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当时爷爷穿的那个袜子都还是有补洞的那种，然后奶奶就说爷爷缝好了之后然后再穿，还有他的衣服。其实他们的生活其实可以有更好的条件，但是他们都是很朴素。
包斌却安慰他们，东西虽旧能用就行，不用替他们担心。
没有必要啊，把这个钱的话好像是买好衣服放那，或者买好东西放那，是吧？就是觉得呢日常生活穿的吧一般的，单一家一面一都有就行了呗。吃的吧反正就是日常生活这些鱼啊肉啊蛋啊都也吃都吃。没有真正去节衣缩食。
年纪相差70岁，老夫妇的行为感动鼓舞着这些20岁出头的年轻学子。柴世宇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新疆支教。另外一位受助学生谢明阳则说，毕业后他会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在孩子心中播撒爱的种子。盐城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戴斌荣告诉记者，学校会借助各方力量，一直把这项有意义的捐赠资助坚持下去。
我们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我们是培养这个人师的地方，所以我想对他们的心灵肯定有非常大的触动感动。从这个实质行动当中会深深地体会到，榜样就在我们的身边，楷模就是我们的老师，来学习他们，传承这种品格，这种精神。
同一时间，在江苏南京的中山南路、鼓楼、模范马路等南京地标，滚动播放着老师您好。不少学校都举行了简单却很温暖的教师节活动。一张照片，一句祝福，送给最爱的老师。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一大早，南京市考棚小学的孩子们和老师走进校园，一眼就看到以我的老师为主题的摄影展。照片分为两个类型，一是老师的写真照，另一个是捕捉到老师在教学活动中的精彩瞬间。课间，不少学生围到展板前找自己的老师。五一班田晨玉指着班主任马超群的照片说，马老师特别幽默。
有一次同学上课讲话，然后老师就说这片水域泛起了一片涟漪，还好其他同学没有被干扰的，很有文采，而且还比较幽默。
这几天网上不少人纷纷回忆学生时光，老师的口头禅不禁让人感叹同一个世界同一个老师。比如体育老师生病了，不少网友感叹，一开始大家都相信了，后来好奇为何体育老师总是生病。南京考棚小学校长袁赛说，口头禅一定是有特点触发大家的笑点的，记忆才会长久。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初中数学老师随身总是带着一个小本子，遇到调皮的学生就会拿出来，
他就把小本本一掏说，你记着我记着，我记在我的小本本上。先开始我们还蛮挺畏惧的，时间长了一看他掏出小本本，我们就齐声地说，你记着我记着，我记在我的小本本上。
如今自己走上教师岗位，袁赛笑着说，他的口头禅是我上一届学生。
面对学生的时候，我们也会不自觉地说，我上一届的学生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永远最好的学生都在上一届。其实每个孩子在我们心里都是一样的棒，都是一样的好。
方言也成了不少老师的口头禅必杀技。科学老师刘轩说，他喜欢用南京话来调节上课气氛。
比如啊是啊，是不是啊，怪不怪啊，嗯怪。在低年级教学的时候会讲这些口头禅，让我们孩子能够在我们的课堂当中能够永远甜蜜的微笑。
已经毕业10多年的金凡回忆起初中数学老师和蔼可亲，喜欢手上拿着一个保温杯，嘴上常挂着杯在人在，
都觉得他那个手上的那个保温杯就像托塔天王手上的那个宝塔一样。就是因为那个老师个子非常高，我们教室的这个左上角有一个电视，就是蹲下来捡东西的时候拿着保温杯啊，也不小心头撞到了电视上，然后那保温杯就差点打下来了，下来一把捞住了那保温杯，然后就跟我们讲，杯在人在，杯亡人亡。
回忆起和老师斗智斗勇的时光，更多人想到的都是希望回到过去，希望做他们的学生。每一位老师都是我们人生路上的一盏灯，或许并非耀眼夺目，却能照亮前进的方向。教师节，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老师辛苦了。
我觉得我们班最美的老师语文初老师，因为他对我们班每一个人都很好，然后呢很懂你的心思是什么。我们每次想什么，然后呢哪一句不会啊，在那乱看的时候，他就会来。 帮我解决一些我的小问题。朱老师，祝你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
我希望朱老师年年健康，不要生病。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优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轻松学中文就选 Chinese Hour， 在线学中文就来 Chinese Hour， 3w.chinesehour.com， 3w.chinesehour.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生的花，风自花。
教师节过后三天，便迎来了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又称月夕、拜月节或团圆节。时值农历八月十五，恰值三秋之半，故得名中秋。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到魏晋时有《御尚书镇牛淆》中秋夕于左右，微服泛红的记载。直到唐朝初年，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因而可以说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到明清时，已经成为与春节齐名的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从2008年起，中秋节被列为中国国家法定节假日，2006年5月20日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说到中秋节的习俗，那是大有讲头的，自古便有祭月、赏月、拜月、吃月饼、赏桂花、饮桂花酒等与月亮有关的习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中秋节以月圆之寓意人之团圆，为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期盼丰收幸福，成为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毫无疑问，在江苏省各地也都推出了精彩的庆中秋活动。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九月桂花香，南京玄武湖景区的2000株桂花悄悄开放了，香气弥漫了小路和湖面。除了桂花，情侣园的上千瓶醉蝶花也盛开了，花期持续到十月中下旬。不仅如此，虽已入秋，但是夏花仍然灿烂，红色的彼岸花、粉红的夏荷与金桂、醉蝶形成了夏秋花卉共赏的美景。伴随着花香美景，在玄武湖上泛舟赏月是不错的选择。南京玄武湖管理处办公室副主任陈雅静介绍，玄武湖赏月历史由来已久，诗仙李白曾多次夜游玄武湖。
9月14号、15号晚上7点钟开始，来自社会各界的文化志愿者和我们景区的职工，将在景区西南湖中的那个大型游船上，为广大游客带来二胡、萨克斯、口琴、手风琴等乐器演奏、独唱、合唱以及舞蹈等文艺演出。游人呢，可以在岸边遥听，也可乘坐小船呢，近距离的观赏，能体验水上赏月的乐趣。
中秋假期夜晚的美好不言而喻，在徐州博物馆，国潮汉风徐伯之夜实景演出将在每周六晚上上演。
在园中游览着，看着那一花。
徐州博物馆馆长李小军介绍，实景演出取材徐州博物馆馆藏岳飞书诸葛亮出师表刻石，可以带领观众穿越历史，欣赏传统乐舞表演。
啊，我们呢，利用我们碑园和乾隆行宫，包括我们这个引桥的公共的绿地，还有我们的休闲庭院，这些独特的啊唯一的这样的资源，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呢顺应我们当下的一种国潮，结合我们的汉风，我们呢培树出叫国潮汉风这样一个徐伯之夜的品牌。
在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桂花正在飘香。中秋假期，景区推出了喜舍月饼活动，游客只要在景区购买到了盖有心安平安字样的门票，或者在景区偶遇到了身着汉服的小姐姐，都能获得月饼一枚。此外，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滨江生态廊道还是游客望江赏月的最佳地。南通武山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张璐，
主要是在我们滨江公园片区，然后到风帆广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赏月的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的滨江体育公园，那里呢比较有广阔的一个万人草坪，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沙滩浴场在那边。
初秋的宿迁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2220亩的纳田花海惊艳绽放，流花菊、百日草、醉蝶花、马鞭草等构成了醉人的秋景。宿迁三台山景区傅珊珊介绍，今年中秋景区推出了中秋团圆夜游三台的活动。
景区在镜湖边为游客准备了非常丰富多彩的表演，像歌手驻唱啊、街头魔术啊、还有小丑互动这些节目。我们现场还会举行这个非常隆重的这种花神祭月的仪式。
说到过节，最开心的莫过于孩子们。除了好吃的月饼，没有经历过太多离别的他们，是如何看待象征团圆的中秋节的呢？ 又以怎样的方式度过这个别具意义的日子呢？我们来听一听孩子们的心声。
你们知道明天是什么节日吗？
一大早，南京学武中民文科院幼儿园非常热闹，老师带着孩子们做游戏。大四班教室显示屏上播放着有关中秋节的古诗，老师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花灯材料，一张光画纸，上面打上几个洞，让小朋友们开展想象，画出心中的中秋。接着用订书机订起来，装上绳子，就完成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花灯。
我画的是月亮和月饼，还有房子，一个蜂蜜馅的月饼。房子里有我，还有爸爸，还有爷爷奶奶。
在月亮上带着月兔，
这个是一个小熊，这个是个小兔，兔子是月亮上的。和家人一起去有灯光的地方玩。
大班年级组组长朱敏华介绍，中秋节有很多习俗，吃月饼、赏月是大家熟悉的。其实这天还可以观灯，通过讲解让小朋友们了解更多中国传统文化。
还通过亲手制作中秋节的灯笼，还有分享美味的月饼。这个活动呢，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传统节日的一个气氛，还让他们了解到了传统节日的一个习俗，更让孩子们明白团圆的一个含义，激发了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趣。
嫦娥仙子下凡尘，飞入学府初见人。在南京新城小学南校区，穿着优美中国风服饰的嫦娥老师降临在各个年级，分发着学校的祝福大白兔奶糖，把幸福甜蜜让孩子们带回家。在南京农业大学实验小学，老师们布置了一份中秋节体验作业，中低年级的孩子要完成打卡赏月加地、做一次月饼、看一段有关中秋节的动画片，高年级的孩子需要帮助家人做一次家务或者画一幅画。学校副校长米佳静介绍，结合传统佳节，让每一个孩子参与其中。
活动的布置呢，不仅仅只是把活动布置下去，后期还会有一个跟踪，通过譬如学校的广播呀，以及我们大屏幕的宣传，还有学校微信的推广等等，可以进行一个后期的跟踪。那么这个呢，也符合我们全经验这个活动开展的一种模式，是关注孩子到全程的一个发展。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在宿迁实验学校五四班的课堂上，传来阵阵阴阳顿挫的朗读声。通过古诗，学生们对中秋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认为中秋节就是家人团圆，然后一起吃月饼、赏月，而且用月亮寄托对美好愿望的一种向往。
记得又学过一首，就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可能是就是表达游子思乡的那种心情的。就是我准备这一天，邀请一些小伙伴，然后我们一起在家里赏月，然后吃月饼，然后或者吟诵一些关于月亮的古诗。
我们再来说一个挺有趣儿的事儿。都知道团圆赏月吃月饼是过节的正确打开方式，但是令人新奇的小动物们也过节。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熊猫、猩猩等动物也吃上了特制的月饼，过了一个特别的中秋节。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上午，十多户热心家庭聚集在动物园熊猫馆，为猩猩、熊猫、犀鸟等动物做起了月饼。记者看到，小朋友们将糯米、窝窝头、香蕉等水果有序摆放在模具中，不一会儿就压缩成了月饼。小朋友们还为动物送上了中秋祝福。
我这个月饼是给猩猩做的，这里面有面包，还有米饭和水果。我觉得做这个月饼很满意，做得很漂亮，祝它健康成长。
我想对他们说，他们一定要好好吃饭，然后呢，越来越健康。
随后，饲养员将月饼放到托盘中，陆续给动物们送上。在熊猫馆，记者看到，一开始大熊猫对月饼不闻不问，但是吃了一会儿竹子后，才被月饼的气味吸引，慢慢吃了起来。不过，在热带鸟馆，犀鸟吃起月饼来就没有那么斯文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犀鸟了。这种鸟呢，是一种非常钟情的鸟类。
犀鸟是一种奇特而珍贵的大型鸟类，嘴巴长度占了身长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记者看到，当饲养员把月饼托盘放下时，七八只犀鸟便纷纷用大嘴巴夹着月饼吃了起来，一会儿功夫就把月饼分食光了。犀鸟馆讲解员冯亮瑜介绍，犀鸟是一种杂食动物，智商较高，学习能力强。在饲养员的训练下，他们平时都是排着队吃饭， 而且由于它们嘴巴长、舌头短，饲养员基本上是把食物抛向空中，方便它们用嘴巴接住来吃。看到它们这么快吃完月饼，证明还是非常喜欢的。
犀鸟它吃的东西都比较杂，像水果、种子、小虫子以及一些爬行类的鼠类，它们都会吃。再说，就是因为犀鸟比较聪明，经过饲养员的一段训练以后，它们会很自然的形成规律，然后呢在饲养员喂他们月饼时候，他们也会很自然的就过来吃这些月饼了。
动物园提醒，他们为动物制作的月饼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营养也比较均衡。中秋假期游客在观赏动物的时候，请不要随意向动物投喂月饼等食物。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赏过花好月圆的中秋之美，再让我们来到南京外秦淮河的吉庆门桥。9月下旬，途经此地的游客们会看到一幅140米长的大型壁画《秦淮胜迹图》。文德桥上状元游街的热闹，桃叶渡摆渡人的繁忙，聚宝门爬城头的人群熙熙攘攘，它浓缩了明初外秦淮河的自然风光、民俗生活和历史胜迹。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秦淮胜迹图》是著名书画家孙元亮先生的代表作，这幅长卷七艺奇稿凝聚了他34年的心血。1989年，《秦淮胜迹图》首次展出时便引起全国媒体报道，2010年还被上海世博会列为特许纪念品。 据了解，此次改制的壁画全长140.59米，展示了外秦淮河从方山到入江口的一路风景和风土人情。整幅画共有2060个人物、400余棵树木、90多栋房屋、100多艘船舶。壁画施工地点位于吉庆门桥和凤台门桥之间的防洪挡墙上，总共141块，每块重达200斤。南京秦淮河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月介绍，根据秦淮胜迹图打造的大型室外金属雕塑艺术品，为历史文化名河秦淮河增添了新的文化地标，预计9月下旬完工。
目前所有壁画和序言题跋都已安装完毕，正在进行边框安装，后期还将进行量化设计，全部工程呢将于本月底结束，为国庆7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近年来，南京外秦淮河环境不断优化，陆续推出了游船观光业务，开展了龙舟、赛艇等水上运动，还启动了沿线文化艺术化工程，打造了灯光亮化。这些项目丰富了秦淮河旅游产品，也将进一步拉动南京的夜游。黄月：
外秦淮河与明城墙相依相伴，与内秦淮河小家碧玉的风貌不同，它展现的是山水层林的大气魄。通过多年的环境整治和夜景的打造，现在外秦淮河上古典画舫与现代游艇共度，让夜游外秦淮河更有看点。
未来南京还将在外秦淮河沿线陆续设计推出更多文化艺术作品，届时市民和游客无论是坐船还是步行，都仿佛置身历史画卷中，感受千年秦淮文化的魅力。
夜泊秦淮，感受金陵风光，自然是良辰美景。不过站在桥上感受大运河的汩汩涌动，也是一份赏心的乐事。京杭大运河是中国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华民族活着的流动的精神家园。而江南运河为京杭运河的南段，北起江苏镇江、扬州，绕太湖东岸达江苏苏州，南至浙江杭州，也是运输最为繁忙的航道。如何做好江南运河文化带建设？在苏州举行的江南运河文化论坛上，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纷纷建言献策。来听江苏台记者钱一鸣苏州台的报道。
苏州全市共有4条运河古道，7个遗产点与大运河直接关联。流淌了数千年的江南运河，至今仍是中国大运河最繁忙的河段之一，是流动的遗产。运会专家明确，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应该放在首位。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王健：
我们江苏呢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试点省份，它必须在2022年之前初步建设要完成的。完成以后呢，其他地方再进行试验。那苏州也在江南运河这个文化公园里面嘛，它是有的人提出来，比如说打造这个山塘啊，这个盘门景区啊等等，这种属于遗产类的，我觉得不宜大建设。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葛建雄：
不要人为的去对他出于好意啊，有的什么修旧如新啊，有的么要重新恢复啊，这是没有意思的。那么这样的是这个遗产呢，这个能够尽可能真实的保存下来。
在展示利用方面，专家学者提出要利用好工业遗产，打造工业博物馆，呈现大运河沿线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并加强以苏州为核心的江南水乡古镇保护利用，打造大运河文化展示传承亮点。今年上半年，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发布，要根据大运河沿线不同地区特色，围绕不同地域特色打造文化高地。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副主任梅敬忠：
苏州跟别的城市真是不一样的地方，它特别有创新能力，它在这个积淀的文化积淀基础上，它有面向未来的创新的能力，是苏州既古且今，要从精神家园和精神故乡建设的高度来认识我们的苏州的那个优势。
美食美景吸引了不少外国人来到江苏游览，而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最近也迎来了澳大利亚墨尔本西里士门小学的67名小学生和他们的父母老师，孩子们一起做中国食物，玩中国游戏，进行一个星期的跟班学习。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上午，澳大利亚的交流学生走进自己结队的中国小伙伴所在的班级，正式融入中国学校和课程中。语文课上，老师在讲台上念诵古诗，澳大利亚的学生们也摇头晃脑地跟着念。西里士门小学四年级裴李宁正好赶上体育课，和同学们在操场上先来几圈慢跑热身，接着就是跳绳。和裴李宁结队的是四二班的裘同学，为了迎接新同学的到来，他特意制作了一个迎接板。
想问问他到底喜欢什么，就让他。就让他去玩，我也比如说兰亭它有著名的地方。
西里士门小学校长提普肯尼迪介绍，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很多学校都开始了中文课，西里士门小学每周学生们有一半时间在学中文。
所以我们教授的是维多利亚州的教学大纲，然后呢就是教学大纲里面的内容就是一半用英文一半用中文，用中文的是我们教应用数学，就数学的一部分内容是用中文教，然后包括听说读写中文，然后数学的加减乘除都是用英文来教，然后我们学校的中文老师都是母语是中文的老师，在澳大利亚修了硕士教育学硕士的学位，在小学里面教中文。
这次交流，孩子们也带来了爸爸妈妈或者哥哥姐姐。校方介绍，澳大利亚小学生一年有四个假期，这个月就会开始两个星期的春假。五年级的夏天说，这次妈妈和姐姐一起陪他来中国学习。姐姐说，爸爸在中国工作，全家曾在昆山、杭州生活了四年。回国后，他就开始苦学中文，因为他非常喜欢中国。
最喜欢就跟中国人说，这样帮我练习，对他们在说什么，然后我可以练习我的中文。我非常喜欢中国食物，好吃，很南京很漂亮。
据了解，2013年两校结成友好学校，定期互访交流。这次西里士门小学共有67名学生来昌小交流，进行为期一周的中国体验，和中国搭档一起上课。南京学武区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宋红兵，
主要是我们两个学校互认学分嘛，他们到我们这儿来一个星期，在学校里面进行学习，结束以后会给他结证书啊。我们长江路文化一条街的各个博物馆也会接待他们去学习，还有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啊，去了解一下中国的这样的传统文化。
我们再来听一些你可能没有听到过的新鲜玩意儿。凭借意念真的可以让无人机起飞吗？路上态度叫一个飞机去上班，未来可能会成真。江苏台记者探营2019年淘宝造物节，现场超过1000项国内外最新创意扑面而来，令人大开眼界。江苏台记者丁凤云的报道。
眼下人造肉正成为餐饮业的热词，众多的国内外企业都对人造肉产生了很大兴趣，摩拳擦掌的要推出自己的产品。此次淘宝造物节上，来自香港的一家企业就推出了人造肉汉堡、人造肉肉丸等产品，造的是猪肉的口感，但脂肪和胆固醇都是零。记者和现场的参观者纷纷进行了试吃，结果感受不一。
纤维感还是比较强，
像像肉吗？
像肉，但是其实口感还是有差。
很像肉啊，
就吃不出。如果不告诉我是人造的，应该是吃不出来的。
对，挺好的。对，
吃不出来区别吗？
差不多吧。
现场淘宝造物节小二向元介绍说，人造肉主要是用一系列的植物来组成的，比如现场的这款就包括了大豆、豌豆、大米和香菇，经过萃取、柔和、调试等过程，最后达到肉的一个观感和口感，属于科技类的美食。据了解，国外一些比较知名的人造肉厂商都在进驻中国，目前成本相比普通的猪肉还是偏高，但批量化生产以后的成本定会下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吃上。
在口感这块会比普通的这个猪肉要稍微清淡一点，营养价值成分是就是动物类的肉来比较的话，它的就是各种蛋白质的就是组成类别还是基本是一致的。
3D 打印大家已经不再陌生，但传统的 3D 打印如同吐司一样，是把不同的材料做成线，一点一点的堆砌而来，耗时较久。造物节现场最新的 3D 打印技术已经把打印的材料换成了液体，需要打印一件东西时，就如同小朋友玩模型一样，直接从液体里捞出来，立等可取，大大缩短了打印的时长。现场技术负责人介绍说，
现在打印一个小鞋子的一个模型用作钥匙扣是只要5分钟，传统的话可能要花上个2-3个小时。我们是从液态到固态的一个过程，不是那种塑料丝变成融化了然后让它变成固化，我们这个是就是完全一个液态，像水一样的，通过一个光固化反应 变成一个固态。
用意念取物也不是不行。记者在一家懒人意念无人机展位前试了试，戴上一个类似头箍的控制头环，就可以监测到你的实时脑电波。连接的手机端上可以看到当时的专注度，当你停下来只盯着面前的无人机时，专注力就会变高，这时候面前的无人机就可以起飞，甚至你还可以想着让它拍照、转弯等。路上态度，叫个飞机去上班，这样的脑洞也很可能变成现实。来自广州的一家科技公司带来的载人无人机，不需要有飞机执照，只要在手机端输入出发地、目的地，无人机就会来到你的面前，带着你去往目的地。工作人员石红介绍，现在已经跟广州市政府签署了框架协议，将开放部分领域作为试点。
未来可能10年到15年，他会在城市上空作为通勤飞机来去飞，短时间他就会在那个景区啊这些地方，他就执行空中观光，以及就从 A 点到 B 点的这种交通解决，是开始飞了。他现在是单人版本，后面还有双人版本。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心邮票没有贴，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绝尘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等它慢慢地绝慢慢远，远了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绝尘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等它慢慢地绝慢慢远，远了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傻傻听歌。虚拟乐队 Gorillaz 的成功在于他们的不确定性，虚拟的乐手、虚拟的组成、虚拟的背景、虚拟的风格，但却有确实存在的歌曲，所以很神吧？我就是超级喜欢 When Tomorrow Comes Today， 当明天提前在今天来临，I'll pay， 我将偿还，不再亏欠。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富有前瞻性的大事的。So, let's listen and share。街头霸王的歌曲 tomorrow comes today.